主耶稣在地上，把他救恩赐给我们，把他许多祝福赐给我们，没有什么话吩咐我们应该在地上这样的来做的。唯有几件事他吩咐我们的，一件就是他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在吃晚饭之前，拿起一个杯来了，他一个人喝了。吃了晚饭之后，先拿起饼来，擘开，叫他们门徒们一同吃。以后再拿起杯来祝福了之后，叫门徒们喝。吃饭之前这个杯，乃是他一个人喝的，这代表那是苦杯，他十字架上所承担的痛苦，我要成功救赎的。这一个的杯，我们没有资格能够一同的分享的。但他的救恩成功了之后，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这一个无酵面所做的饼是代表主的身体，他是为我们擘开，擘开说明到他为我们的十字架上死，而擘开更是说明到了他分赐给门徒了之后，门徒就成为饼里头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主耶稣所成功的救恩了。他为我们死，才是又是救了我们了，成为他教会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他会饭后拿起这个杯了，是立约的血为众人流出来的，你们应该如此行，为了来纪念他。这是他立约的用血所立的约，是叫我们享受到莫大的福分。而这个的杯是个福杯，福杯是满意，要从他福杯那里流出来，满出来了，领到了更多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刚刚进喝杯了，是他的福杯领受的，而福杯领受的乃是给我们看见他莫大的恩典祝福临到我们身上，还不仅是如此，乃是要把他的祝福借着我们，这普遍的临到更多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发现，主耶稣定规了这个的圣餐，主说你们应该常常如此行，三个的用意，头一个是纪念他。他为我们所成功的救恩，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托付，因着他的救恩，我们满了感谢赞美；因着他托付了，我们祈求神来祝福，好叫我们这一个人呢，在他身体成为肢体的时候，显出我们肢体的功用。我们更是求主恩待我们了，就我们把神的祝福流通到别人的身上。这是头一个，是来纪念他的。在哥林多前书11章说了，你们如此行了，乃是来表明主的死。表明这个字，意思是陈列或者是张览。所以来到圣餐第二个，我们一同坐在这里来领受的时候了，向着神、向着世人、向着魔鬼来说明说，神主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主耶稣救恩在我们身上了，已经完全叫我们改变了。我们也不光蒙到了救恩，我们也成为他身上的肢体，我们也受到他的托付，把他所成功的救恩呢，从我们身上再流露了出去。所以圣餐头一个意义是来纪念主，来感谢和赞美的。第二个意义，我们做一个见证，我主的救恩已经成功了。马太福音26章，主耶稣所记载，主耶稣那一天的晚上，掰了饼了之后，讲了一句话："我不跟你们再喝这一个的葡萄汁，只等到我在父的日子和你们喝新的日子。"初初读这一句话是很伤感。因为主那一天跟门徒们一同来领圣餐的时候了，他不再跟他们领了。但这一句话却是很大的一个盼望， 直到有一天呢，主要和我们所有的蒙恩的人一同喝新的这个杯，这是什么？是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每一次圣餐是三个的用意，一个是来纪念的，献上我们感谢和赞美；一个乃是成立起来了，来为着神来做见证的；另外一个，每一次我们领圣餐是等候主快一点的再临。只有主快一点再临的时候了，才是结束了这一个邪恶的时代。快临的时候了，把撒旦放到火湖，就要有新天新地，有神的圣城从神那里由天而降了，这是我们永远的快乐。所以领圣餐第三个，那是等候着主耶稣的再来。圣经讲了，主耶稣到现在没有来不是当然，因为他得救的人数还没有完满。所以我们要等候主的再来，并不是我们坐在这里等的，等候主的再来是借着我们传扬福音来侍奉神的，就人数都能够得救的人数满了还不算。这以弗所第四章所说了，只等到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满长成的身量，神的工作完成了，主就再来了。所以我们临到圣餐的时候了，总是第三个意义了，是等候主的再来，而我们也用积极的行动，好叫主快一点的能够再来。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是刚刚领了圣餐，我们再要来传讲主的话语，所以我自己也是正是成这个恐惧战争的心了，在主的桌子面前和大家一同来传讲主的话。我先跟着大家讲一个故事。A.B. Simpson 创了宣道会的，他本来在波士顿一个教会中间很好的传道，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好。他怎么能够转变过来的？他乃是晚上做一个梦，他在那讲道，一个传道人讲过，做梦也是讲道的。他诗歌唱完了，他就讲道了，看这个有人从大门进来了，坐到最后一排，他也不知道是谁，所以他就讲。讲完祷告完了，这个人就走了。他就问人说，刚刚进来的我讲到完了走的是谁呀、啊、那个招着他是信不什么事，你不知道他是谁呀、啊、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是，他说这个是主耶稣。哎，他吓一跳，会有耶稣主的下头啊，那我讲到太差了。是从今之后每一次讲到的他总看见主耶稣主的下面。那么弟兄姊妹啊，这是叫 Simpson 呢、啊、这每一次讲到成这个敬畏主的心的。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光是这里一堂家一同的聚集，不光你们当中有的许多是新蒙恩的弟兄姊妹了，老蒙恩的不是太多了，毕竟蒙恩的年日比我差得多了。但是我来讲到的时候，我心中是战惊恐惧的，因为主耶稣在我们当中，连我们每一个人来聚会的时候了，也是同样的有一个感受，主耶稣在我们的当中。我虽然上了年龄，很怕太保守，我很欣赏林道亮牧师在洛杉矶的第一进行会所带领的主日的崇拜，弟兄不带领带不许进礼拜堂，姊妹们穿长裤不许进礼拜堂，一定要穿裙子、啊、哦。那么我没有这样执行，严格的执行了，但是我看见你们今天领饼杯的每一个弟兄都在领带了。好、哦，那这并不是圣经的规则，这是我们有一个庄重的一个的态度。所以我也劝弟兄姊妹啦，主日来聚会总是要穿那个整齐的衣服。我用人的话说了，如果伯旭总统召见你了，你就穿个领，穿个衬衫不带领带的吗？哦，你一定西衬衫还是躺了不停的了，西装还是躺了不停的，头发还好好整理了，然后去见伯旭总统，是吧？ 主耶稣在这里，你就这样随便吗？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来到主的面前啊，一种庄重的一个态度，不一定一定要带领带，但是我们心情的里头是庄重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原谅我，我今天讲过道就回去了，你们以后对我讨厌不请我就是了，我常常要骂人的。如果你有庄重的心，每一次聚会就一定早到而不是迟到的，成这个尊敬的心了，来到聚会的当中的了，那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呢该有的那个的态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到了诗篇134篇，今天是我第六次讲到了神所喜悦的教会，我是借着诗篇的话来讲到诗篇中讲到诗人对着圣所、对着圣殿的想念和对圣殿的盼望，那这一些的想念和盼望了，说出神所喜悦的教会。最后一个乃是134篇。昨天晚上跟你们讲的133篇容易领会，看呐、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是讲到一般的圣徒聚在一起一种的生活，脱离掉人世间的斗争，彼此的不和睦，却能够弟兄和睦同居的。我刚刚不守规矩，诗歌唱的时候我就提了，我们在主里头合一，所以我特别提醒你们了，就是在30几年改变美国的教会的。那个时候17000人都是大学生和研究院的学生，你如果是高中生不许参加的，你如果不是学生不许参加的。所以我也要求了，盼望我这个传道人早就不是学生了，他就特别准许我去参加的。17000人，年轻的，从各个教各个地方而来的这一些年轻人呢，我一去参加了就发现是美国有救了。我纽约看见美国年轻人呢，真正是衣服的样子、走路的样子、谈话样子啊，非常的轻浮。我一去参加厄巴纳的聚会的时候，庄严沉重的人了来参加了。他们这一些各教会中间都是很爱主的，在各教会中间呢，也受到年长的帮助、年长的供应。这是青年人爱主的，但你知道青年人有一个。得知你帮助是感谢的，他又发现你们老一辈有一些的错误，发现你们老一辈有一些事情呢不合着圣经的，所以那一次他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差不多全场都哭了，哭了。为什么我们所在的教会，牧师也很好，长老牧师也很好，在教会中很忠心的，却跟别的教会却是间隔的了，而不能够同心的了，所以他们又无能为力。他们不过是个学生，在教会中间不起什么作用的，所以他们一同哭，一同哭，一面哭一面唱，一面哭一面唱了。这一个的感动，感动了他们各个教会中的牧师和长老执事了，发现年轻人感动是对的。我们单单在教会中忠心服侍主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跟许多别的教会的人呢，我们一同做神的儿女，而同心合一在一起的。所以许多的教会的牧师长老就是他改变了，有一些不改变，但你要知道30多年了，开头是20几岁，现在已经50-60岁了，到50-60岁的时候，他们在教会中间负起主要的责任来了，所以这一批的人负起责任来了，不会在从前他们教会中间了与别的教会不和谐不合作的态度还留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样是逐渐逐渐整个美国的教会改变了过来的。我们华人的教会在北美比较好，因为华人教会当初大多是查经班出来的，没有这个所谓 denomination 的背景，但是我自己在1939年信主的时候了，乃是到圣公会去受洗的。 受洗了过了半年，有人把我带到上海哈东去聚会了，以后给我牧师知道了，牧师到我家来，你哎呀，做了受了洗了之后好久没来做礼拜了。我说我做的，你在哪里啊？我在哈通做礼拜。他说你为什么不回到我们圣公会做礼拜呢？哎，我这个年纪轻了。我说那边讲到好嘛，这个年纪轻了我现在不会这么讲了，要讲要婉转一点了，是吧？哦，这个不是很有含蓄哦，那个地方讲到好是好了，不过你是圣公会的会友，你是圣公会受洗的，不需到别地方做礼拜的。你到南京去有圣公会的，你到北京去圣公会的，你圣公会受洗的，你不可以到别的教会去做礼拜的。哎，我说我要去呢，看你考虑考虑，你如果要再去通知我，然后我们要从教会生命册上把那名字除掉。哎呦，吓死我了所以我真是吓死了，我14岁吧，吓死了。我问问人说还好了，教会生命册了，不是天上生命册了所以我以后怎么说呢？如果今天一个牧师这样的态度的，以后教会生命册只剩一个名字，别人都走掉了，别人都走掉了。所以基督教中国基督徒的话呢，也是这40-50年已经非常大的改变了。而我们现在美国的华人教会了，没有什么那一些宗派的背景了，是本来就已经没有什么间隔的了，那这是我们蒙恩的。但是弟兄姊妹，没有间隔就是很好，但是你会发现的，消极方面没有太大难处，正面的功用有没有发挥？最少你们这次退休会是几个教会合在一起的，那我也不大知道你们有没有联合布道会，你们有没有在连在教会的里面呢？有一些教会一些某一种特别有恩赐、特别有技能的人，是你们教会所没有的。你们教会如果没有的话呢，遇见一些需要了，你可以找到别的教会里头了，请求他们的帮助的。我刚刚吃饭的时候，有姓张的弟兄夫妻跟我一同吃饭，他愿意去读神学的。我们吃饭来不及了，结果他夫妻两个都预备着神学，那么他太太预备着 counseling， 所以他们说要到纽约来看我们。我说很欢迎你纽约来看我们，早一点打电话。我说我的女儿在哪一个神学院做教授，教 counseling 的，说你下一次来的话呢，我把我女儿请来了，跟你太太一同谈谈 counseling， 我是一知半解，稍微懂得一点就是了。所以总是有各种不同的恩赐和功用了。是啊，昨天跟你们讲了，弟兄和睦同居，请记得范围不是你们当地的教会，你们范围要超过当地的教会了。因着地理时间的缘故，你们不能够经常在一起聚集的，但是你们心态要超过地理和时间的限制，你们的行动有需要的时候呢，超过地理和空间的限制了，这样才就我们了弟兄和睦同居。那是133篇，但是134篇很简单，只有3节的圣经，它上面也没有写什么时候做的，是最难读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不知道我们刚刚读过了，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我们都有3节了，了解了没有？那弟兄姊妹，我实在告诉你，我每一天都是早上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好好的读圣经的，读这个3节3节，越读越不明白，越读越不明白，讲什么啦？因为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呢，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照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都不懂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自己再读再读再祷告也不懂，所以我必须要看解经的书。所以解经的书的里面呢，有一些是根据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对着圣经有传统的来讲解的，这一些是口头中间传下来的了。那么这一个呢，在有一些的神学家和读圣经的人把这些资料收集在一起了， 而现在有好多的神学解圣经的人呢，来了解圣经这些讲解，所以我来看了这些书啦，我才明白诗篇一百三十四篇是什么。诗篇一百三十四篇是什么？我在讲义中或者 PowerPoint 里头呢，也跟大家提起来了，是记载这一帮的圣徒，从一百二十篇呢离开基达，米斯和基达了，来到耶路撒冷了。进到耶路撒冷之后，看见耶路撒冷的美丽，进到耶路撒冷也一同来侍奉神了。在侍奉神进去了之后呢，到一百三十三篇了，弟兄和睦同居，正是有种亚人头流到胡须里头已经了。又看见黑门刚路就将在西安山，好不好？实实在好，因为是神所做的，因为是他们所感受的了，所以他们正在里头非常的享福。一个好的聚会就是一个叫人呢正有发现主的同在的。我昨天还漏了跟你们讲，我到了1971年我们全家到美国的时候，我那人和我们一同到 Connect 去看望一位老姊妹，姓李的。他老姊妹的先生从前在上海聚会中间，上海的时候他是上海交通银行的经理啊。这个老太太呀、来聚会的都是坐了汽车来的，那个时候很少基督徒坐汽车了，他坐汽车来的，汽车到了巷子门口了，司机就出来了，从出来的时候到这一边把门开开，把老太太扶下来的。这个老太太的胖胖肥肥的，哦，这是很有福相的，还是司机给她扶着进去了。这个老太太了，正是银行的经理的太太了，很享受了。一到礼拜堂做整件，家中从来不做的，那这个人很爱主。我们有福音队到街上去传福音，他不去的，我也不要他去的。如果他去的话，走路这么慢怎么办？别人都不要走了，所以我们也不要他去的。但是我们福音队下回来的时候，一个脸盆一个脸盆的水体我们预备好了，绿豆汤都给我们烧好了，就我年轻人回来了，洗洗脸啦，绿豆汤，都天气很热嘛，这个老姊妹很爱主。所以我1971年我们家搬来的时候到卡内克去看他，他住了女婿家里面，去跟了女婿联络了。他是我的岳母，已经年纪太大，90多了，常常昏迷，有时候清醒，有时候昏迷。哎呀，我说无人昏迷，我们要来看看他，所以我们就开车过去了。结果去了之后呢，他老太太还醒的，说要他女婿扶着他到客厅。我说不要了嘛，他平时都躺在床上，哦，这个是老一辈了，哦，一定要出来的。其实我们小辈的多了，哦，他出来了，出来看见我们两个人拉着我们的手，跟我讲了一句话：“林弟兄、林姊妹啊，我正想念上海的聚会。我在上海聚会的时候啊，祷告祷告，好像手一抓，主耶稣就抓得到了。主的同在这么浓厚。”但是我离开上海了，一直到现在，每一个聚会中间主的同在是这么丰富的，你懂了吗？可能不大相信，怎么会什么一抓抓得到的？这是什么灵里头的感受？整个教会好的一个广受了，那真正是圣殿这一个实实际际的表现出来了。昨天我跟你们讲了，乃是讲到我所遇见年轻的时候那个汪小姐，我到美国遇见上海来的个杨牧师的太太，我一看见他们说，你就发现这个人身上有圣灵同在的了。我真是没有办法解释，我只好解释说，好像笑也不笑，根本也不讲话的了。你会看见，不敢在他面前轻易讲话，不敢在他面前再有思想中误会的思想，不敢的喽。就是主在这里前头一样了，那这一个人呢，那是丰富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人。而教会呢，丰富被圣灵充满了是这样的了。那么这是一种殿所有的光景。那么133篇就描写这一个了。以后解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一批人到圣殿实在是好， 有圣灵的膏油，再有恩典的，像甘露一样的，很好，很好，很好。但有一个不好，什么不好？想到好多他所认识的人没有来到这里，想到好多还在原地，在离开的圣殿好远的，虽然是一个神的选民了，却没有享受圣殿所有的福分。在地上的人就像世人一样的发展物质上的事，发展钱财上的事了，自由甚至有的落到了罪恶败坏里面了。所以他们在圣殿里头非常的满意，有一个不满意了，我所认识的这一帮人，他们没到圣殿怎么办？他就没有办法留在殿里头，他要离开了圣殿了，回到他的家乡去告诉别人说，我们在圣殿里头是何等好的享受。所以他们要离开又不舍得离开，所以要催着要离开又不舍得离开了。所以他们决定要离开的时候，一直等到晚上先晚祭了之后了，他们才离开的。你要知道，当初他们行走马路上没有灯的，他们也不是汽车的，他没有我们手电筒的了，这个火把就是了，路都是崎岖不平的了。所以他们普通要走远路都是早晨走，到天黑了之后呢，就找到一个住的，说的要就住下来了。那这一些人呢，如果不舍得离开了，不舍得白天走了，所有圣殿里都敬拜献个晚祭没有了，到这个时候他们就离开了。到离开的时候依依不舍离开的，这样离开的时候啊，回头过来看，有一帮祭司在殿的门口来送他们，来送他们了。所以他第一节第二节这么离开的人呢，对着祭司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谢耶和华。一方面他看见这一帮祭司仆神的仆人非常的辛苦，白天侍奉，晚祭先过了之后了也不能够休息的，还来送他们了，来为着他们祷告的了。所以他们就为看见这帮祭司了，在殿门口来送他们的时候了，他们非常的感激。但是感激是感激，来告诉祭司说，你们当称谢耶和华。一方面啦，你们真是能够经常在殿中活着，不像我们还有离开殿了，回到我们家乡去了，你们一直享受福分了，你们是多好的福分啊。另外一方面啦，他就有一个的炫目了，乃是你们在殿里头住着，我们要回去了之后啦，但是你们仍然为我们祷告，不光是白天祷告，晚上也祷告了，你们的服侍非常的辛苦。所以但是我们出去了，能不能出去了能够有果效，完全在你们祷告的。你们如果祷告我们就有果效，你们如果不祷告了，我们出去也没有果效了。所以他回过来对这帮祭司说了，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谢耶和华，你们当向着圣所举手来祷告的啊，称谢耶和华。举手祷告什么？求神应着你们的祷告了，叫我们出门的人继续不断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祝福，好叫我们回去之后不光路上能够平安，好叫我们回去之后也能够告诉那一帮我们所认识的亲友了，叫他们一同到耶路撒冷一同来敬拜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自己做工的态度都是这样的，我听了两次沈弟兄来报告你们奉献还差多少，我觉得沈弟兄太客气，太客气了。所以我们在夏令会里头，你们认识一个叫曾维替啊，曾维替的夏令会报告很有口才。奉献有三几种，头一个责任上的奉献，一共花多少钱吗？ 你总不要叫大会替你贴钱的嘛，吃多少嘛，住多少嘛，许多的开销要开销啊，那个这个什么责任上的奉献。第二个啦，爱心的奉献。有一些弟兄姊妹乃是心中远动来的，我、哦、不好意思大陆来啊，大陆来的人觉得说老是说他们大陆穷的，是远东嘛，这个比较好一点嘛，不光是大陆和台湾呢、啊、那么实在大陆来你们读书的人呢、啊、经济很好的，移民过来的人经济不太好，以前台湾也是这样，还不光是如此啦，我们还有青年聚会，有些不信主的啦，青年聚会来参加，有一些青年像父母不信主，是父母不肯给钱了，青年又来参加了，有一些不信主人呢更没有钱好奉献了，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们有爱心的奉献，不光你们责任的奉献，还有爱心的奉献了，这是第二类的奉献。第三类奉献了，你真看见有好多人经济难的了，你都没有好好准备，你的钱也不太多，所以你受了感动了，把支票就写了，到以后我的银行再付清就是了，这个叫做信心的奉献。三类的奉献，一个是责任的奉献，一个是爱心的奉献，一个信心的奉献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夏令会的里面今年$26万多5天啊，每一年的奉献都超过的了，超过的了，所以我在教会的服侍再不缺人奉献了，叫你们奉献钱是给你机会，叫你积攒钱财在天上，你能够用钱为了主来活着了，是你福分。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孝敬父母不是你们的责任，孝敬父母是你们的权利，有父母在能孝敬他了，叫你心里头能够喜乐。所以以弗所第六章上了，孝敬父母在世长寿，孝敬父母心理健康，身体就会健康，你父母不在了没地方好孝敬了，你没有办法好那个领受这个福气了，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如此的。所以弟兄姊妹了，这一些我在教会中不劝人侍奉主，我说你有心侍奉了，我也为你祷告，一些工作给你做，你要谢谢我，不是我谢谢你的。为什么谢谢我？谢谢我那你有福事吗？那你有福事吗？我要谢谢你，何必谢你了？以后冠冕你得的也不是我得的，你侍奉了有人蒙恩也不是归到我名下了，给你有机会是你的福气，把钱才能够奉献给主用是你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了，主耶稣的算术很特别的，看见人奉献，有的人有财主奉献好多了，一个寡妇奉献2分钱了、啊、主怎么说？这个寡妇所奉献比财主还多，他不是算数的，他算是另外想法了，因为财主是有余而奉献的，那一个寡妇把他缺乏了，把养生的都奉献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是要那一些寡妇的奉献，不光是如此了，连我在台湾却告诉有一个不是告诉有一个人问我，哎呀林弟兄，我有女朋友了还没有追上了，她生日来到了，你看我送什么礼物好？我说这个是麻烦，你们年轻人送礼物还问我传道人的我说我不知道是你的女朋友欢喜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原则，什么原则？你要打听女朋友喜欢什么，你买一个礼物给她了，你是不舍得买的，这么贵不舍得买的，你咬着牙关买的，你女朋友会感动的、哎、不是轻易就买一下了，女朋友不感动的啦，不感动的啦，你要感动女朋友什么？这感女朋友你不必讲的，女朋友也知道你经济是如何，嚯，咬了牙关买的啦，送给她了，女朋友受感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世界上最女朋友，我们的神面前也是这样的啦，我们的神秘的奉献真是奉献了，真是为一座主能够喜悦了，超过我们的力量能够一同来做了。而在神秘的奉献，钱才是小事，在美国钱，时间比钱财还宝贝，时间宝贝了，心血更宝贝，看为了教会着想，看为了神的工作来着想了。所以我们奉献有三层，头一层是钱财， 第二层是时间，第三层是心血都摆在上面了，这个是啊，一定奉献到一个地步，咬着牙关的，过于你能力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儿女岂不是也是如此吗？儿女不聪明无所谓，儿女聪明到大学一定有 Ivory 大学读书，多少？5万多的学费，学啥费啊？你有两个孩子10万的，哎呦！所以你说嘛，经济也没有这么好了，不给他读的 State College 对他不起，要的 Ivory 啊，两个人要每年付10万了，咬着牙关给的了，你孩子才能够有好的学校啊。才能够，孩子会感谢你的。弟兄姊妹，连养儿女都是如此的，我们对着神呢也是如此的了。所以这样的呢，一个人侍奉神才是有智慧的。保罗说了，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理所？是合理的，是理智的。你理智上想一想了，能够把你自己身体献上，这是最最有价值的，最最合适的。你把身体没有献上，留着为自己用，留着为着时间事业和钱财，或者甚至为着儿女，是理所不当然的，你不合理的了。所以你只要理性来看的话呢，你要把自己身体献上，这是合理的一种的奉献了，一种奉献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中的标准，乃是给我们看见为生活是最高的人生的哲学，最高的人生的意义了。虽然我们不会，虽然我服侍的不好，谁会都是一面做一面学嘛，一面做一面学嘛，慢慢慢慢就的功用就会大了，慢慢慢慢就学出来了，但那个心愿已经有了，行动就有开始了，渐渐起来的。所以这里一个人呢，乃是到圣所的圣殿里都已经享受了，他要出来了，晚上要离开了，看见祭司在圣殿里都侍奉了，你们当称谢神，这是你们在万民当中呢最有福分的了。一直在圣殿里面了，享受神的同在；一直在圣殿里头了，吃陈设饼的枝子，蒙金灯台的光照，有金香堂奉献祷告了，神到神的面前了，你们非常有福分了。现在我们离开了，你们确实在圣殿那里为着我们祷告。所以这一首诗歌呢，那是这一种情况的里面来写的了，来对着这个在殿中侍奉神的祭司，一面是血沫，一面是盼望。血沫他们一直在殿里都不离开了，多好！但是另外一个盼望了，我们要离开了之后了，需要你们继续为我们祷告的。那这是第一节、第二节，然后第三节，愿照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是祭司的回答，祭司回答了，所以你们离开了锡安了，你们不在锡安了，但是神会从锡安把祝福赐给你们了，你们到远地方去的时候，仍然有祝福会随着你们了，有这个祝福随着你们了，能够叫你们在外面的那个工作，外面去劝勉了，会有很好的果效，叫别人受到了感动。为什么？因为他是造天地的主，全地都在他的手中。造天地的主，罗马书第八章说了，神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了。是会动用了许多的环境不同的人物，都叫你们蒙受了好的帮助了。因为他是造天地又管理天地的神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即使对他们说了你们离开了，他造天地的主会从锡安赐福给你们，你们离开锡安了，但是仍然会从锡安赐福给你们，你们在外面不在锡安也不在圣殿了，你们的感受那好，如同你们仍然在想一样的。那这是诗篇134篇。那弟兄姊妹，这跟教会什么关系？ 蒙神祝福的教会，是一定把神的恩典和祝福，不光你们自己的享受了，一定会从教会里头把恩典和祝福传递给别人，并且很广泛的传递去，传给什么？传递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传递给那些是基督徒却是软弱的，没有在神面前好好活着的，还传递给许多反对的仇敌。所以这一个合适的教会了，总是传递祝福的那个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我到美国将近四十年了，我1969来的，我在美国发现中国人中间做差传的很少，全世界的华人做差传的工作是50年前郑国牧师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开始的，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教会中的鼓励弟兄姊妹了，我们在那里恩惠堂虽然已经很蒙恩了，但是还有好多地方人们信主了，是他的鼓励人做差传的工作，很少反应，但是他很努力，也就是说郑国牧师现在还活着，在加州的了，他是中国人中间头一个在教会中间了鼓励人做差传的了。但是我1969年到美国来了，都是查经班，慢慢建立教会起来了，过了10年以后很少人做差传。过了15年的时候，我到 Houston 去，我看见一个姓陈的牧师了，跟他谈到了，他说林弟兄啊，我们教会从创立下来了，已经有30个年轻人去做神学的，愿意奉献做传道的了。哎呀，我说很少遇见有中国传基督徒爱主的了，肯奉献做神做传道到神学院去读书了。我说这一批学生哪里来的？我告诉你们，全部香港来的，台湾一个人都没有。我是台湾来的，我讨厌台湾基督徒。香港好，哎，都是中国人哦，这个我也不知道了。香港人的人的心态跟台湾人不一样的了，台湾很举手，很谨慎，很努力，很侍奉，很爱主，但是不做差传。侍奉来侍奉去就在他小范围，不看别的地方的。所以台湾来的人呢，像我走交大毕业都是一样，都是埋头苦读不抬头看一看的。所以我们交大毕业的人呢，你不要看江泽民啊，江泽民当叔叔也都是不太好的，他是更不是在做学生工作了吧，所以到大的交大读书了。我们交大毕业生呢，没有做官的啦，只做最多做总工程师的，最多做副局长的，没有做局长的了。做局长要抬头看一看嘛，我们交大毕业生低头埋头苦读的，不抬头看的了。所以这一种风气了，做事非常仔细，做事非常负责，就是眼见不广泛的，这是我们交大的难处。那么弟兄姊妹啊，台湾的学生呢、啊、都有像我们交大学生一样的埋头苦读，真是好了，做事非常的好了，结了婚是忠忠心心对着家庭的。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劝一些女孩子不要嫁给学理工的台湾来的了，好丈夫是好丈夫，一句好听话都没有的了，也不抬头看看，我殷勤做事很好了，回到家像个旅馆一样了，知道旅馆来住，到太太给你烧饭给你吃的了，这不像一个家庭的。好，那么香港就不是，哎，香港的男孩子啊比较懂得一点。现在中国大陆的话呢，上海的男孩子做丈夫了最好，我告诉你，会体谅太太了。上海的男孩子都烧一手好菜，哎呦，有的男孩子还不会烧菜的了哈。所以这个地方，你嫁给一个丈夫，像上海这个男孩子过到家还会烧菜的，你这个太太就有福了，有福了。那这是什么呢？有一种的环境的光景慢慢养成的了。但是我到美国来了之后呢，20年左右，没有一个台湾爱主的基督徒读神学了。要有是香港来的了，但这个光景了哈，现在光景已经改变了。 现在光景改变，台湾来爱主的学生也去读神学来侍奉主了。而现在台湾香港来的，最近十年来有一个的话语，提早退休做圣工啊，到五十几岁了他就退休了，钱也赚得够了，生活也够了，然后做圣工了。我说什么提早退休做圣工，五十多岁公司不要你嘞，你才做传道的啦，什么提早退休了，不退休也把你lay off掉嘞，你还没有lay off掉时了，还有两年就lay off掉了，你没有lay off掉之前还退休了，好听话了。你最光最宝贝的时间都已经花掉了，做圣工是什么？你当然必须要读了神学的需要训练，你神学训练读了，但是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人的体力最好是25岁，人的记忆力顶多30岁到35岁的，人的理解力到了40岁42岁，你已经过了，你已经过了。所以我感谢神啦，虽然我当初也带着侍奉的啦，我们在中学大学的时候已经花了功夫了读圣经的了。我再跟你讲个故事。好多年一个场合，在一同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姊妹跟我说了，哎，林弟兄啊，我们这位弟兄啊，是我们教会的青年了，是我们教会接棒人，非常爱主。哎呦，我很高兴。我说某某弟兄，你信主多久了？3年了。读圣经读几遍了？我一遍还没读完，我板着脸，3年圣经一遍没有读完，做接棒人，接什么棒？我好凶的，呼，将他脸都白了，我最讨厌弟兄这位捧年轻人，哎呦，这个人真爱主喽，这个人真是侍奉主喽，给他个名义说是接棒人，因为现在还没棒还没结吗？是将来接棒的吗？鼓励他的，我就问说你圣经读了多少？3年没有读过一遍，怎么做接棒人？他脸都白了。我那人旁边拉了我，不要这么凶嘛，我好凶的啦。感谢主，过了几个月，他看见我了，林弟兄啊，你那次话很久我受感动，现在你讲过话了，我一天圣经读5遍，起码一年读2遍。我说很好，有一点可能做接棒人。哪里这么简单呢？3年圣经还没有读过一遍，做接棒人了。你有心的话，你没有下了苦功夫下去，怎么能够接棒的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也告诉你们，我们做传道人或者你退休做圣工的好处，多有时间读圣经和读属灵的书籍，侍奉神是增加收获的。你领受了有多少，你供应有多少，你领受的丰富，你供应就能够丰富，领受的不丰富，你供应不丰富。在从前50年前中国大陆做牧师的人呢，年初到年中讲的圣经没有超过新约的，只是新约讲到的，有的牧师啊只讲四福音还能做牧师了。现在你这样能够做牧师吗？现在的基督徒好多知识分子，现在基督徒读了好多的书了，你必须你所领受了超过他们所有了，他们才会尊敬你，否则你怎么能够帮助你所服侍的教会了？所以你总得要自己好好的积蓄下来了。你积蓄，我昨天讲了圣经的真理、灵命的经历和四方上的技巧，三方面慢慢学的了，这样你累积下来了，你累积的多，你那个服侍才是多了。所以我都劝弟兄姊妹，注重你所领受的过于你所服侍的。你有好的领受，自自然然有服侍给别人，你没有好的领受，想尽办法要服侍给别人也没有果效的了。是，这是一个侍奉人所有的需要了。但是如果你如果服侍一个的教会了，真正教会带好了，你一定有一些人从你教会离开，把福音传到了别的地方去了，能够叫别的人呢也能够蒙恩的了。 所以你会看见在圣经里头所记载的啦，使徒行传所记载使徒的光景两个时期，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你知道主耶稣说啊，把一杯水给小子一个喝，不能不到他奖赏的哈。OK， 这你教会中间是使徒行传里头了，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主要靠着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使徒，十三章之后呢，都是在安提阿做中心的使徒了。你就会看见使徒行所记载，你也看着整个教会历史。以后神在做工所用的是借着安提阿为中心的这一帮使徒，以巴拿巴和扫保罗为主要的，并不用了当初的耶路撒冷以彼得约翰做雅各做领袖的那个教会了。什么？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保守型的，安提阿的教会是开放型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呢，他们圣灵当初浇灌就是浇灌在他们当中的。神当初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呢，主耶稣等于带着门徒们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这是迦南地啊最最东北的地方了。主耶稣带领了门徒已经有两年半的时间了，然后主耶稣给他们一个考试。主耶稣说：“哎，犹太人说我是谁？哎呀，我得了圣经的稀奇了。”主耶稣啊，钻挖抹角的，他也不明讲的了。那门徒就说了：“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有人说是以利亚。耶利米、以利亚，刚刚两个不同个性。耶利米一下就哭了，以利亚凶到一个地步，450个仙，拜8000都砍都砍掉了。主耶稣有的是好强，有的是很柔。”好像又像耶利，好像又像以利亚了。所以人个人的感受，说到你是以利亚，或者是耶利米了。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了：“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你知道吧？福音书所记载，主耶稣门徒讲话最多是彼得，都给主耶稣骂的了。是我如果看见彼得，老彼得了，给主耶稣骂了这么多次了，不要多讲了嘛。是彼得呢，是外向的，你知道有的人外向内向的哈、哦。你们在学校读书了，是老师一个发问题了，中国人清清楚楚也不举手的，美国人站起来还搞不清楚回答什么的。这个人个性就不大一样的了，彼得就这一种了。彼得最最特别的，到变化山上了，他的有的。主耶稣变了形象了，他说：“主啊，我们这真好，我做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圣经怎么记得？彼得怕得不得了，不知道讲什么才好，不知道讲什么才好，也会讲的，这叫彼得。所以彼得许多的话都被主耶稣骂了，就两句话没骂的，一句话是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一句话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的神的儿子了。呼，主耶稣很高兴。主耶稣是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不是人指示你的，是我天上的父指示的。我实在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我要把天国钥匙给你了。你开了门就没人关了，你关了门就没有人够开的了。哦呦，彼得好高兴了。主耶稣啊，以后很麻烦，天国钥匙交给彼得了。所以使徒行第二章呢，开一个门是犹太人中间门，哦，三千人蒙恩五千人蒙恩的时候很好，都是犹太人了。神要把福音传到外邦那里了，所以要他到哥尼流家他就不去的了啊。各去主耶稣只好忍耐了，他在一个大布的垂下来嘛，有许多不洁净东西嘛，天上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主啊，十而不见的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我说彼得什么？用主的话来反对主的命令，好伟大哦！不是用孔夫子的话，主的话嘛，是当初摩西讲的嘛。神很忍耐，把所有那个大布垂收上去了。奇怪了，洁净的动物收上去了，不洁净动物怎么也收上去了？应该丢下来吗？哦，大布又垂下来了。又接近又不接近了，天上喊着说：“彼得起来宰来吃。” 彼得说，主啊，食而不竭的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第二次又收上去了，神正忍耐了，第三次又降下来了。这说彼得起来再来吃，同样的话讲第三遍了，彼得也是同样的话，主啊，食而不竭的没有进过我的口，就老顽固。你要知道啊，一个人啊，里头的成见会拦住神的命令，要小心点了啊。与许多我们基督徒啊，以前受的恩典就成为新恩典的拦阻，所以彼得了还是拒绝了，收上去了。神配合着哥尼流的家打发人啊，已经在门口来敲门了。圣灵说：“你跟去，不要疑惑。”你看他还疑惑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跟着去了。到哥尼流家里头，哥尼流把一个亲戚朋友招来了。彼得头一句怎么说？你们知道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来往是不合宜的，进到人家还要讲这些话，真是老顽固了。但是神没有办法，有外邦的门啊是必须彼得开的，说彼得开了犹太人的门，彼得开了外邦的门，开始开了以后，他传道只跟犹太人讲，没有跟外邦人讲，说逼得不得已，神就兴起保罗来了。保罗和彼得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了，彼得是往守割礼的犹太人那里去了，保罗是没有守割礼的外邦去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整个的使徒行传，神所使用的主要以哥尼以安提阿为中心的这一帮的人。那么安提阿教会是什么呢？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安提阿教会中间有几个先知和教师，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我要分派了巴拿巴和保罗，那个叫扫罗，去做我所招他们做的工。圣灵这么说了，他们这个教会怎么反应？他们都一同祷告，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去了。但是我如果在当初的安提阿了，神啊，巴拿巴是创立我们安提阿教会的，保罗是最有恩赐的了，有五个嘛，两个留下嘛，另外三个也蛮好的嘛，你把那三个当中就派两个去也好，三个去也好嘛，安巴拿巴和保罗都不要去了。但是安提阿教会不是一同祷告，欢欢喜喜送他们去了，这叫安提阿，这叫什么？合神心意的教会。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合神心意了，被神淘汰。淘汰两个字不太好，我欢喜用大陆说叫靠边站。靠边站这个名词我们从前没有的，没有把你淘汰了，他要往前走的，你不可跟着了，旁边站着，也没有淘汰了，也没有什么没有了，消灭掉了，是靠边站了，主还要往前去的，你跟就跟，不跟他还要往前去的，他会叫做别人往前去的。说什么叫做合适的教会？合神喜悦的教会，你们栽培人栽培人了，中你们出来有一些人是往外去的，不在你们教会中间的，而去的都是好的，还不是你次等的了，你却是欢欢喜喜打发他们去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34篇，我这样讲就了解了吧，所以说喜悦的一种教会。所以今天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姊妹说，哎呀，我们教会中间出去人好多、哦、我说这是好的教会，哎，不出去教会不好哦，这是大家读经啊，大家祷告啊，大家分享的、啊、哦，分享比从前又过又丰富了，祷告又是哈利路亚赞美主了。我告诉你，不是神所喜悦的，出去可以，初期的时候只是为着你教会的栽培，像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有好几年来造就教会的，等到造就教会了之后了，圣灵说要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做我所招他们所做的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告诉大家现实的光景，现在北美的中国人的教会已经非常的普遍，做拆船的工作。今天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姓张的弟兄姊妹是从大陆来的， 他想盼望许多神学的侍奉主的。我就跟他讲，你知不知道现在在美国神学院里头读神学预备侍奉主的大陆来的学生有多少？400，台湾大概只有50，知道吗？你会看见呢，像我到美国来遇见了有一个预立工，预立工跟我讲的，谁今天办神学，掌握了今天的神学，就掌握了10年之后的整个教会。教会都是一些传道人呢、来好好带领了，传道了从神学中间训练出来的。今天你掌握的神学院，你10年以后掌握到各地的教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了，神学是一种准备，但是每一个人侍奉神的一个过程的了。说这一对夫妻又读神学的了，我心中非常的欢喜。我是很谨慎的人，我是很保守的人，照着我的经验，400个读神学毕了业之后，过了5年，那有200个继续做传道就很好了，会丧失掉的，丧失一半。我告诉你啊，就是一半丧失了，最少还有200人呢、能够好好继续的进修，继续的努力，你的好的传道生涯带了，成为有用的一个仆人。终于过了15年之后，200人里头了，就是有50个为主所用的了，很好了。我都没有盼望是400的了。但是今天如果没有400到神学院去了，你10年以后哪里有50？是。一个人对事情看法了，有一个乐观和悲观的。我是又是乐观又是悲观的。我的悲观是什么？一个人到神学去读书，过了10年以后，积蓄能够被神所用的里面啊，能够1/4能够被神所用的。悲观说很可惜，1/3了，学了都没有用。但是乐观说嘛，有1/4也很好了，有1/4也很好了。这是一种现实的光景的。但是今天的话呢，总是要出去做的。像昨天我跟你们讲了，你们必须要做青年工作，你们必须要做儿童工作，小朋友你带他了，后昨天小朋友表演了在背圣经了吗？是吧？还没唱歌了，很好很好，我也拍手的了。我真不知道这些好的小朋友再过5年怎么样的，我也不知道。就是一半不爱主了，还有一半还是好的。所以你也为了服侍主了，在儿童上、青年上花了功夫上去了，我都没有信心你这样花了功夫有100%以后有用的了，就是25%有用的，现在值得把你花上了。你看看，你要传福音，像我们重庆发福音单张，福音单张送出去了，100份的单张送去，顶多2个人看的，98个人呢，把这个单张哪里打踩在脚底下了，不过有2个人看就够了。哦，你不要说有90个人看了，只有2个人就够了。传福音呢，能够100人里头有2个人信主，感谢赞美主了，你还要传。但是造就人的话呢，做神学的学生呢，有1/4有用的了，已经感谢赞美主了，你总得花功夫上去了。这样的话呢，花功夫是什么？没有太大指望，但是你心目中间会发现，神终会借着你的服侍啦，得做1/4的人，以后就成为你国度中间的那一种的干，那些柱石了，能够叫教会能够好好的发展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一个教会的真是合神心意的？合神心意蒙神喜悦，不光教会里头粮食丰富。不光弟兄姊妹爱主了，并且总有人啊受到了感动和差派，把恩典来传递到别的地方去了，而别的地方不在你们那里了，能够你们中间栽培出来人往别的地方去了，这是教会，是蒙神喜悦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诗篇134篇。那内容的解释就这样了，但是我还不太满意。讲的是很好，那到底什么样传出去呢？所以我必须跟你们加上， 好吧，我加上不能用诗篇，因为他没有仔细讲。说诗篇的134篇呢，这是说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中有人是出去了，有人不出去了，却为着出去人来祷告的，两方面的配合，这个神的工作才会往外去开展的。但我现在又跟你们讲了，到底出去传什么，到底出去怎么帮助人。是从诗篇上行的诗的话呢，应该出去了告诉人他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里头了，如何享受到圣灵的工作，像油浇在亚人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了。再叫他来讲到说，他真是生活中间有神的恩典呢，像甘露不像大雨的滋润我们呢，好叫我们渐渐的灵命成长而结出果实来了。那这些话都是笼统的，我就发现笼统的话给人感动，感动是感动了，回家那是空空如也，没有的。所以我今天我要跟你们讲哈，出去传什么，出去传什么，传圣经嘛，啊，太笼统了，圣经这么厚的圣经怎么办。所以我要跟你们来投到使徒行传，好不好。说使徒行传的乃是讲到圣灵在这帮使徒们的身上如何做工的，而使徒行传记载的做工了一个大的前提，我跟你们讲了两个的中心，一个耶路撒冷中心是保守的，一个安提阿的教授是活泼的，受神的引导了。所以这两个的中心呢，我们回头去看了，我们要讲求主，我们有耶路撒冷初期蒙恩的那些的福分，我们再要有安提阿蒙恩了之后往外传道的那些的表现。那这是一个啦，看见了。那到底一个人出去传道传什么，那么使徒行传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使徒行传你去看的时候呢，一章到十二章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一帮使徒，十三章之后呢，在安提阿为中心的使徒，你会看见他记载的内容重点不一样的。从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使徒，他有几次的讲道，你要把他几次的讲道的重点写下来，然后做一个比较啊。郭教授在你们小组里都跟你们讲了，要把他主干拿出来了，枝干枝线的慢慢就了解了，有系统性的了解。所以我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发现到底他讲什么道，讲耶稣嘛，太笼统了。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到十二章里头了，记载到使徒们呢讲几篇道，这个每一篇道有个重点呢，重点不同的，容易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不容易读，保罗和巴拿巴出去的时候记载他讲道不太多，最要紧的乃是到哥林多讲了几篇道，对着外邦人呢，以个人的希腊文化为中心的哥林多了，像这一帮人如何讲道的了，他用希腊的哥林多了来讲道的时候，引用了希腊的诗人所做的诗，不是教会的，不是旧约圣经了，来给他们传讲主耶稣的，这是保罗跟外邦人传福音的传法有不大一样的。好，那么保罗出去的时候啊，从先到会堂跟他们讲到旧约，以后像犹太人呢，那犹太人传个福音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了，他就转到外邦了，然后外邦传福音的时候会用当地不信主的诗人所做的诗来讲到了福音的真理了。但是无论如何，第十三章之后呢，记载的时候讲的倒不多，而使徒行传十三章到最后的话呢，乃是主要使徒们的态度的表现，他态度的表现，还有一个呢，遇见一些问题一些环境的时候呢，他到底怎么样的应付，这一些呢，生活和态度就是十三章到末了使徒行传所记载的。 那么这个呢，正是要仔细读才能够了解的了，这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我们粗粗读的话呢，乃是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记载到使徒们所记载的所讲的几篇的道。头一篇道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翻开来好不好，33节，那一个时候圣灵降临了，他们说方言，用不同的语相谈，那个语言呢、来传讲主耶稣了，他们觉得很惊讶，说马上有人讥笑说这帮人喝醉酒了。所以使徒约翰啊、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说，我们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不是喝醉酒了，这是应验了约珥的先知所讲了，神要叫圣灵来浇灌这一帮神的仆人了。那这是一个解释。然后他在讲的时候呢，那最最主要的话乃是33节里头所讲的了。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了下来。所以是彼得跟他们讲了，你们今天看见圣灵降临了之后，我们能够说方言了，证明什么？证明基督耶稣已经升上了高天了，从神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亚神创世纪12章随着亚伯的应许要把大福赐给他们的后裔。这个应许什么？大福就是叫做圣灵的充满了，把神的能力临到他们的身上，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们的身上了。所以他说了，神他被耶稣基督被右手高举，是受了所受应许的圣灵了，就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了下来。下面一句话，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都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救为基督了。这他头一篇的讲道，是头一篇讲道是什么呢？来解释他们说方言证明旧约的应许应验了，而他真理的内容了，这位的耶稣基督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基督了，现在这位耶稣基督已经被神立为主为基督了。为主是什么？管理以色列百姓，管理所有的人类。基督是什么？神的职分，是神所托付的君王。说这个呢，是他们犹太人所轻看的，以为说有主耶稣到地上来了，自是亵渎神的，因为他说是神的儿子。而主耶稣一上讲了一个道了，就犹太人气得了不得了，一定要把他钉死的。主耶稣说，你们要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建立起来了。这个主耶稣啊，竟然要把殿拆毁的，哦，还得了，3日内要建立起来，一定是疯子。那怎么能够头一个，怎么能够自称为神的儿子，怎么可以称为圣殿呢？所以犹太人从心中恨他的，这个人一定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但主耶稣那一次怎么彼得起来说了，立为主为基督了，神设立他来管理万有的，你不顺服他你就死亡，你顺服他了，你的救恩就会临到你身上了。那主耶稣当初说拆毁这殿要3日内建造起来，约翰福音2章都提了，乃是主耶稣知道他的身体，你们把我钉死了之后了，才有新的一个圣殿建立起来了，3天以后就复活了之后了，就成立了教会。主耶稣没有讲得明白，或者讲的时候他们也听懂的真理还是这么的讲的了。所以头一个所传的信息呢，耶稣基督已经被神立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如果要出去要来传道的话，头一件重叫人知道主耶稣是主是基督。所以我用反面的话来说了，你我的人生，你我在地上的生活，你我的盼望，只为着学问事业和钱财，你根本没个主人来带领你，你太近视了，近视到一个地步， 当初毛主席起来革命的时候，都打掉这些的，都打掉这些，要牺牲小我为着大我了。正是毛主席大局就要衰凌了，不是叫你个人享受的了，个人享受没有用。在中国历史的里面呢，有一件非常有说服力的，在日本人打仗的时候进入到南京，屠杀了30万人，对吧？大家都知道的了。那个时候在南京呢，有的人穷苦，少数人有钱，有钱的人呢，他住在墙20几层高的吧，门口还有伪兵战队带着枪的人，哦哟，人家看见他了，真正是这一帮有钱人啊，好安全，好威严的。日本来了有用吗？国家不强，你有用；国家强啊，国家如果不强，没有用。日本也来了，穷苦人杀，有钱人也照样杀。是你不为着国家着想，为着你自己着想。即使你在南京盖了大的房子，有高的围墙了，有伪队站岗了，国家弱了，日本也来了，照样被杀。是，这是那个时候共产党呢宣传的教，或者不是宣传，教导人的一个方法。所以一定要牺牲我自我了，为了整个的国家的。所以我就发现了，一般年轻人会跟着他。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好多很棒的学生哦，书也不读了，到延安去了。哎呦，我也很佩服他了，真是有理想的了。不是我们读交大毕业理工很好了，埋着头好好做事的，那是看看整个的国家是怎样的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好啦，但是很可惜，你跟随一个主人错了，过了10年就垮台。主耶稣呢，就是我们的主，只有他负责带领我们，只有我们跟随他了，我们才整个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不是你个人好，那整个教会好，甚至国度好。所以1972年在美国刚刚学生当中有国事会议，受影响最厉害的是台湾来的学生，被那些左派的学生啊教导都是倾向到共产去了，台湾学的三民主义不知道学到哪里去了。所以有人问我说，林弟兄啊，你是左倾还右倾？我说我不左倾，我也不右倾，我是上倾。哎，我对国民政府不满意，我对共产党也失望，只有神的国度才好的了。我也不会主动我个人，我也不会主动我的家庭，虽然神很祝福了，我把我的精神体力投身在神的国度里面了。我也是政治家，你说吧，不是左倾政治，不是右倾政治，上倾的，为着神的国度的了。我不是将来我自己一个人爱主了，信了主很祝福，我盼望神的国度能够开展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为着这个缘故把自己奉献的，我为这个缘故把我工程师事情放下的，我这个缘故我来侍奉这50多年了，我在台湾侍奉，在北美侍奉，我也到大陆去侍奉了。我发现了，真是神的国度越过越开展，越过越开展的。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我到处的造船公司几个都是造船的专家哦，哦，非常出名的啊，不是现在，已经10年前的时候，死的死，瘫痪的瘫痪，什么用？赚了这么好的薪水有什么用？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我最后修的海军74号军舰吗？11个月把它修好吗？我瘦了11磅吗？这么好了，过2年撤掉了。哎呀，是这样做事了。有价值短暂的，就是有价值，不过是表面的了。只有灵性上的救恩，只有活在神面前的恩典了，才叫我们过一个愉快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的，我就选择只是一个，把我自己投身在里面的。我告诉你们，我不劝你们奉献，你老子想一想，你要不要奉献？这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了。你如果不把你的精神为了主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地上活着没有价值。最怕到你70几岁了，事业成就很有名望，到了70几岁的时候了， 你会发现已经没有人纪念你了。你拿诺贝尔奖金到学校去开讲习会，请问你诺贝尔奖金是几年前拿的？5年内拿的，嚯，大礼堂坐满人了。10年前拿的，没有新的论文发表，没有什么多少学生来听你的。搞学问拿诺贝尔奖金顶多10年，我告诉你，顶多10年了。切不要说你还没拿诺贝尔奖金喽，这一写了，你要看见了，我们侍奉主是理所当然的了。为什么？头一个的侍奉所讲的信息，他是主，他是基督了，他基督是掌权管的一切了。我已经昨天跟你们讲了，最厉害当初罗马帝国反对基督教了，杀害基督徒了，在斗兽场的里面呢。你知道你们最少看过照片，斗兽场是吧？现在的话都说不能用了，都有的墙有一些瘫痪下来的。你到斗兽场去的话，一个地板下面养着狮子老虎的。说罗马人是什么？这把那些基督徒放在斗兽场里头了，把狮子老虎活放出来，活活的把他们咬死。到咬死的时候，几万在旁边看着，拍手欢呼的。天，最最厉害的，我有一次读，有一位的姊妹，年轻的，刚刚有一个的小孩放到斗兽场的里面了，他只把孩子交给别人来了，他在众人的眼前被人活活的咬死的，好残忍的。在那一个时候啦，罗马帝国这样的残忍对不基督徒了。过了几年，罗马的市长上城关给盖世皇说，你如果再杀基督徒，我们全城呢都要杀光了。什么斗兽场这样殉道是最好的机会来传扬福音的，凭什么又往传福音？在斗兽场里头这么多人来看的时候呢，他们很安然，难得说有几个机会了，更能传了几句。我今天说这样，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钉十字架，我的罪得着赦免了，我身体毁灭，我的灵魂能够得救的。话还没讲完，狮子给他咬死了。这几句话了，给人感动的。我很可惜，我在上海尼托生告诉我，苏联革命了之后，一直带着对付了天主教和基督教，非常厉害的对付的了。以后在国内了，有一批的浸信会的人，福音传得很广。他有一个的领袖，这个的领袖啊，到达十几岁，大概14、15岁小孩的时候了，他在一个小城市，住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他在火车站旁边呢，空地上跟几个小朋友在玩。有一列火车过来了，没有窗的，是装货的啊，有窗子是客人的，准备装货的，在那个车站上停了一下，那么这个司空见惯了，发现有一个人呢，头从底下伸下来，因为没有窗吗？车子又很旧吗？地上有破的吗？头在地下伸下来，看见有7、8个孩子在那玩，喊了几句话，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是信他了，我们无论什么样的待遇，我们都很喜乐。没有讲完，火车就开掉了。这个十几岁孩子啊，就是看见了火车底下一个头的几句话信主的，以后成为苏联的地下教会的领袖，领袖的。哎呀，我记得真的很可惜，你这种还讲出他名字来，这个苏联名字好长的，我那个也写不没有写下来就忘掉了。所以这一个人到哪里去？从中到西伯利亚去了，经过了火车过去了，经过了一个喊站的时候，头在底下伸出来喊了几句话，没有想到几句话得罪一个人，以后成为地下教会的领袖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坐在宝座上，所以你会看见了，罗马帝国会垮台，私人邦也会垮台，你无论多少权力是短暂的了，主还坐在宝座上的。所以这是头一个的信息。第二个的信息是到第三章，到第三章之后，彼得和这一些人起来传的时候了，要注意第13节，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立足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句话我们中国人读的不大了解的，这句话犹太人真是不得了的话，我没时间跟你们解释了，你们去看以赛亚，从第一章到35章说到神的审判、神的惩罚，惩罚了以色列百姓和四位的列国。到了第35章的神的恩典来了，沙漠之地要开花了，好像玫瑰开花的一样了，有这张冷玫瑰的花了，有耶和华的荣耀。这个是神来赐恩了，怎么赐恩法？42章和52章有两个字，有一个字，看呐、我的仆人。42章的看了我的仆人呢、像根出于干地，没有家兴美容，在街道上也听不见的声音。52章的看呐、我的仆人呢，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很可惜，中文的里头以赛亚52章看那两个字掉了。我昨天经跟你们讲，看那是什么，就你注意了。所以这以赛亚书了，头上一章到35章讲他神的审判，35章开始神的赐恩了。怎么赐恩法？那是神把仆人差遣下来了，叫整个以色列改变了，就是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要记得《使徒行传》第三章讲到说，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就指明到以赛亚书那个两次讲的仆人，一切的盼望都在神仆人的身上。由这个仆人来了，像以赛亚书42章和53章了，才把以色列转变过来。他们一直等候着这个仆人，现在仆人来了，是他来第二次传的信息。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把整个的人类从那一些受神咒诅惩罚的里面呢，能够完全的改变了过来的。第三次乃是在3章的第21节，3章的21节里头讲到说，第21节乃是说，等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神从创世以来就是众先知的口所说的，耶稣基督是谁？要把万物复兴，不仅是叫犹太人复兴了，把天下所有的人类复兴了。接着在第23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都要垂听，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从民间全然消除。那么这个先知是谁？彼得说了，就是主耶稣。那我们中国基督徒这样圣经都不大有感动的，这个是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了40年的旷野，到了约旦河边了。摩西不能带他们进去了，所以摩西要离开了。摩西是跟以色列很惋惜，摩西对他们说，神在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个先知了，要把你们带到迦南的美地，还不是物质上的迦南美地，是属灵上的迦南美地，有一个先知。所以他们一直等候，等候这个先知来到，等候了几百年了，先知没有来到。彼得起来说了，耶稣就是比摩西所讲那一个先知了，又把我们带到了圣新的耶路撒冷去了，带到了迦南的美地去了，就是那个的先知了。那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基督不光叫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耶稣基督叫我们灵命上得到成长，叫我们享受了流奶与蜜之地了，那些丰富复活境界中间的所有的供应。那这是他第3次所讲的了。然后第4次乃是第4章第11节，10章的里头所讲到了，乃是对着官妇来讲的，对着民间的官妇和长老，关于宗教上的文士和祭司长，都来讲了。来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看第11节， 他是你们匠人所起的石头，已成了房屋的头盔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好的得救。他是对着民间的长老讲的，宗教上的祭司和文士讲的，因为神把以色列百姓托在这一帮长老和宗教的领袖来说了，要交给他们是什么？把以色列人建立起一个的圣所，神能够好好居住了。结果你们这一帮的长老、祭司长、文士没有尽责，没有把神的圣所建立起来了。现在神把这一个的工作从你们中间夺回来了，赐给耶稣基督。他是谁？他是房角的头一块石头，他要建立起一个房子来了。这个房子呢，神能够安然的居住，神能够施展他的荣耀和能力了。用今天的话说呢，来建立起教会来了。所以这第四次讲得到了，神的工作不光来拯救我们的，神拯救我们了之后呢，要建造起教会了，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其中了。所以你们这一些长老、祭司长都是神的匠人，做工的匠人了，但是你们却没有建造起一个房屋来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才建造起这个房屋来。而耶稣基督是房屋的头盔的石头。那么第五次了哈，乃是到五章第三十一节。五章第三十一节，他那里说，他第三十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却用右手将他高举。这个第二章讲过的，下面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这个差不多前面也讲过了，下面的话没有讲，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都会这事做见证。这个实行，怎么就实行呢？不光神把主耶稣高举了成为领袖，不光神要建立起他的教会来了，并且来做的时候呢，是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来赐给我们。因为说你们悔改，罪恶都赦免了，你们不光不只有灭亡，你们也能够一同起来被神所用了，建立起神的教会来。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了，我们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了。那我已经讲多少次了哈？神在地上的工作，并不是单单看着爱主属灵的基督徒，神的心愿是建立起好的教会来了。基督徒一同投身在里面了，教会被建立起来了，这是神心目中间所有的盼望了。说这一些话了，你快在《使徒行传》的第五次在五章里头已经讲了。那么再有一次说讲的是第七章，是斯蒂凡的见证。说斯蒂凡见证呢，我这太长了，我没办法跟你们提了。最主要来回顾到整个的旧约，你们旧约里头，耶和华向你们显现，耶和华对你们讲十条诫命，耶和华叫你们建造了会幕，你都是做了，都是照着山上的样子做的。但你的心离开神了，你们抬的玉桂，把你带的抬的偶像的玉桂一样。哦，斯蒂凡讲了，当初人气死了，所以犹太人把用石头把他打死呢。所以斯蒂凡见证是什么？所有旧约神所做是一种预表，真正做的是耶稣基督神所做来的。所以第七章呢，解释了全部的旧约的圣经，有七章，使徒行第七章了，才懂得旧约圣经所讲的历史是什么，讲得非常的明白。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不能够再讲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从第一章开始到十二章，讲了几篇的道，一篇一篇道是更加进步，更加进步的。这些道呢，也就是一个人从乡山要离开了，回到他家乡去了，来帮传道和帮助人的里头的内容了。弟兄姊妹，我是把新约的真理， 把放在旧约诗篇的134篇的里面了。那这是一个今天地上蒙神喜悦的教会。我的时间已经很早已经过了，我的只能够结束在这里啊。那我也不知道我这一次来六次跟你们讲了，你们的感受是如何。我不要你们表示哈，我讲的好不好啊，我都是很怕人说我讲的很好叫我骄傲，但是我却要问你们的，你们今天这个几天聚会过了之后，你们的感受是如何？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批已经蒙恩很久了，不光蒙恩很久了，也受神的带领把你们自己奉献给神。奉献不一定做传道啊，做传道是神的呼召，没有呼召不要做传道，但是你总是把你奉献给神了，叫你们以侍奉神当作你的正业，你们其他的工作是你们的副业了，你总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了。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已经这样奉献的了，所以对已经奉献的人，我盼望你们这一次聚会过的时候更新你的奉献，把你可能5年前、8年前已经奉献了，现在是重新把自己奉献给主了，不是没有奉献，是更新你进的奉献了。所以在旧约的里面，献祭那是要每一天早上晚上在献的，虽然你已经是蒙恩了，每一天早上和晚上重新把自己奉献的了。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已经奉献的，而这3、4天的聚会里面呢，有感动，愿意把自己奉献的有多少？请举举手，好吧？好，感谢主，好，谢谢，好。那我也再请问了，你们从前也是做基督徒，也不错的，常常聚会的，也读经也祷告的了。但是你总是你整个的人生还是以地上的事业前程为主要的，定都为着你儿女的，现在你肯了解了，正是愿意今后的一生为着神来活着。你不必把你职业放下，你不必把你工作除掉，但是你在地上工作在做了，但你心里头的盼望，盼望你一生经在地上了是为着神来活着是主要的。有没有人在这一次聚会中有这样感动的，请举举手，好吧？哦，感谢赞美主啊。那我再问了，你们从前从来也没有想到说要好好的为着主活着的，然后你只是来到聚会中间很多的平安和喜乐，你在聚会中间享受的了，却没有想到神在你身上还有一个的托付，神在你身上有个盼望了。你不光是领受神的恩典，也与神的恩典今后从你身上流通出去了。你自己好好的追求，里面有成长，你以后的生活能够为着神来活做了。虽然你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你也不大相信你能够做，但你有个心愿，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了，你今后带我，叫我的地上的生活以你为主要的目标的。有没有这样弟兄姊妹，请举手，好吧？嗯，感谢赞美主。好，我好不好为着你们无论哪一批祷告举手的人了，为你们一同祷告，好吧？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不光在2000年前舍弃了天上的宝座来到地上，更是受尽了人的折磨讥笑，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叫我们得着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赐给我们生命，你有赐给我们圣灵，和神之间有联系的，我们真是满了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更谢谢你，你拯救我们里头的眼睛都是开启，我们也受到你的感动了，知道我们在地上唯有为着你来活着 才有真实的价值，我们也愿意把自己奉献了作为活祭，好叫你得着喜悦。祝你正式纪念每一位这样把自己奉献的人，你接纳我们的奉献，因着我们交在你手里面了，你就把加倍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真实在地上了，虽然有许多的忙碌和工作，但是我们总寻求这个真理上有更多的明白，经历上有更多的体会，侍奉上更加有果效的，好叫我们地上的年日渐渐的就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你能接受我们这样的奉献，继续恩待带领我们的，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主，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无论是从前已经奉献，无论是今天重新奉献的，就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你还在那困惑，你不敢这样表示的，但是我不相信圣灵没有感动你，我有确定的把握，圣灵是感动你的。你可能有很多的考虑，最多的考虑因为你工作太忙，最多的考虑你家庭重担太大，你好像不大敢奉献了，不能够来成全你自己的心愿了。你也不要怕，能够成全这个心愿只有圣灵为之功。你是先把自己交给主了，所以你们就是没有举手的人有一个感动了，我劝你把自己献给神了，神负责带领你今后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绝对相信神会把加倍的恩典和祝福临到你的身上了。但愿我们这样蒙恩的里面呢，大家一同的学习，一同的成长，也一同的来侍奉神。